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，我是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我是小燕。
在这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呢，我们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有两个环节，一个就是天经中的妇女，还有主所问的问题。
天成呢，我最近呢患了一种病。
什么病呢？
不是感冒，也不是什么治不了的病。
我知道你以前有这个有病。
对。
现在好了吗？
现在好了，但是又有一个新的病症呢，就是拖延症发作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碰到很多工作上很艰难的事情，我不想做，觉得很困难，做不成，所以就一直拖。
哦，其实我觉得人在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做到一定程度呢，都有一个瓶颈，有一个好像突不过去的时候。
对啊。
那过不去的时候呢，就总是在那里转啊转啊。
那怎么办呢？
那你就继续转吧。
继续转，等到我的老板就是催我要交那个计划的时候。
其实我觉得这是人本身心理的问题，就是你突破了自己的那个障碍的时候呢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
会不会是自我限制的，总觉得哎，我不行的，或许是曾经失败过，让你觉得我不愿意再承受一次的失败。
其实我觉得人呢都是会遇到一些危机的，这些危机呢常常令我们去不敢往前走，
对，
让我们去往后走。特别是我们怕万一我走错了路，或者我做错了怎么办？所以常常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其实要突破自己。所以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所以这个要跟自己先打仗，打赢了以后呢，再往前走。
而且呢，身边真的很需要呢，永远会站在你旁边支持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。不能自己独自去承受，不能自己独自去生活。可能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艰难是来自于工作，看上去也不算是很难去面对了。但如果换句话来说，那些艰难呢，是涉及到生命的、生死的，或者是你完全不能控制的，你又要怎么去解决，又要怎么去面对呢？还是需要回到我们的上主身边。
对，的确我们需要我们的这种力量啊，这种力量呢靠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需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多啊，他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能力。所以我觉得在人生当中，除了自己有智慧有聪明胜过自己之外呢，我们也需要有主的恩典，也需要有朋友的陪伴，家人的陪伴。如果没有家人朋友的陪伴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很难去度过的。
对啊，还有一件事情要留意自己的情绪，千万别急，你一急呢事情就不会做得好。所以呢，我特别喜欢一节经文，也是一位朋友在我困难的时候跟我分享的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你一定要平静安稳，你才会得到从上而来的力量。
对，如果一个人不会游泳，在水里的时候呢，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哎呀，谁救我呀？在那里扑通扑通，越扑通越往下走。
我完全明白你的说法，因为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。我在泳池里面中间，我就会哇，救命啊，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！然后手脚就不停的甩甩。
所以越甩的是越往下走。所以呢，要冷静下来，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让我自己呢能够稳在水面上，然后找别人来搭救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些智慧的。
没错，特别是在电影里头啊，在电视剧看到一些成功的人士，他们通常呢很擅长什么呢？把危机转变为机会。
契机啊，
没错，
就是把危机转变一下。当你面到危机的时候，有的人觉得是死胡同，原来其实不是死胡同，继续往前走，原来是一个另一个转弯。
就像今天的环节，天经中的妇女呢，好像那个主题呢也涉及到怎么样把危机化为契机。
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。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津中的妇女。
人的每个成长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家庭婚姻的危机，可能是单一的事件，或者是接二连三发生的意外，包括出生、死亡、天灾人祸，这些都是家庭危机出现的时刻。刚组织新家庭，子女青春期叛逆，婚嫁，中年失业或退休，更年期、丧偶等等，这些家庭危机是我们每个生命阶段都有可能要面对的。在天津里，面对家庭危机的拿阿米和路德是一对不寻常的婆媳，我们将连续两次看看他们在不同的危机中是如何得着转机、建立家庭的。从路德记的第一章，我们看到婆婆拿阿米遇上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家庭危机。经文带我们来到主前1000多年前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家庭，就是以利米勒、拿阿米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。因为所居住的伯利恒遭遇饥荒，父亲带着整个家移民到了摩押地，解决了饥荒的危机。但接着却面临的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男人们相继去世，留下了拿阿米和两个外邦媳妇，这三个寡妇只有相依为命的生活。拿阿米身处异乡，没有了丈夫，也没有了两个儿子。假如她很年轻还可以再嫁，但她年龄大了，两手空空，生活无依无靠，只有两个没有给自己留下孙儿的外邦儿媳在身边为伴。三个伤心欲绝的妇人，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呢？回想拿阿米在短短10年中，丈夫和儿子先后离世，没有了一家之主的丈夫的照顾，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也相继离世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试想想，如果你就是拿阿米，遭遇如此巨大的人生变故，将如何面对呢？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他内心的哀伤、失落和悲痛，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真的会为他的遭遇黯然神伤、潸然泪下。难怪他最后痛苦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想面对。在1章20到21节，拿阿米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叫我拿阿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”原来拿阿米的名字是甜的意思，而他所改的名字意思却是苦。人生确实会面对许多的苦难危机，那么我们怎样走出死因幽谷，怎样面对各种困境呢？危机是生命中重要的时刻，它可以是危险，当然也可以是一个转危为安的契机。拿阿米信靠主，是个有信心的女子，她相信主能使危机转变成祝福人的契机，主眷顾她的百姓，也会恩待她的儿媳妇，所以她决定回到家乡犹大地居住。在1章8节，拿阿米对两个儿媳说：“去吧，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。愿主恩待你们，像你们善待亡人和我一样。”这里所说的恩待，在希伯来文是指信实或恩慈，多用以表示主对人永不间断的慈爱，或者主的子女对他人应有的爱心。拿阿米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危机， 然而他仍然能用主的信实和恩慈去祝福赞赏两个儿媳妇。当拿俄米定义回乡，两个媳妇都愿意跟他回去，但拿俄米并没有自私地让媳妇服侍自己，跟着自己走。他理智地为两位媳妇分析，为他们的利益着想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从婆婆拿俄米向她儿媳妇所表达的关怀和爱心，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家庭，在遭遇各样危机各种患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怨天尤人，还是仍然能够在苦痛中信靠我们的主，并向家人展现主儿女对人应该有的恩慈和怜悯呢？你是如何建立你的家庭，做一个苦难中仍然赞美倚靠主的人呢？相信当生命遇见生命之主时，人生会有另一个转机。听经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见。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，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春风是你无际中，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吉祥满天花红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将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，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在春风是你雾气中，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吉祥蓝天欢呼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。欢喜，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，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像蓝天欢呼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角落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
很暖心的一句，在千万人中，如果你知道某个角落有人在等你，是何等浪漫的事情啊。
嗯，这个是最珍贵的角落，这个诗歌的名字啊，有人在等着你，那这个人呢能够随时陪伴你，跟你同行，的确是一个很珍贵的。
没错，到底是谁呢？大家意味一下吧。
意味一下，不是你的男朋友。
不是不是，仰望一下天空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主问的问题。他问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疑惑呢？
人的一生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。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。
今天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疑惑呢？
以下是一个在黑暗中见证曙光的见证。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，家中充满了暴力苦毒，因为爸爸常在外拈花惹草，脾气暴躁，回来又对太太及女儿拳打脚踢，她的母亲只能够逆来顺受，又常常暗自的哭泣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和妹妹也变得苦毒和暴力，长期受虐待，母亲精神也有了问题，也常常跟女儿吵架，一家人的关系都不好。爸爸回来的时候，三个女子常是胆战心惊，生怕又是一场打骂战。这个女孩子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，觉得家里就像一个黑暗的地方，没有欢笑，没有爱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爸爸打至残废，甚至死亡。母亲也试过被打到重伤要入住医院，还有她也尝试过被爸爸打到吐血。她13岁的那一年，在忍无可忍之下，她报警。虽然爸爸极力地否认有虐打妻儿，由于他们满身伤痕，他们还是要入住政府的中途宿舍。这个女孩子甚至想过自杀，后来得到舅舅的帮助，他往英国去读书，并且相信了主尔撒。当他让主尔撒成为他的救主后，他也终于学会了笑，觉得人生不再是黑暗一片。过往他不懂得如何跟母亲和妹妹的沟通，回家只是吃饭睡觉，现在他每天晚上跟妈妈畅谈一番，才各自的去睡觉。妹妹也惊讶于姐姐的改变，她对姐姐说，姐姐，你去了英国2年，现在回来了，为什么整个人都改变了，而且现在常常的有笑容呢？她回答说，是尔撒麦西哈改变了我。让我们相信在黑暗中还是有盼望的，只要我们懂得来到尔撒麦西哈这里，并且求告他的帮助，并且相信他会帮助你。下面是一个记录在天津的故事。
在漆黑一片的海上，狂风大作，海浪翻腾，小船又被海浪摇撼，艰难地前进。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黑影，看不清楚，但是在那个场景，不是许多鬼的故事情景吗？门徒们害怕，甚至呼叫，他们也许听见许多关于海难的故事，甚至有些人不明不白死了的人，如何冤魂不息，誓要找陪葬海上的传说，他们也听过不少啊。他们害怕呼叫说， 是个鬼怪。然后听到主的声音说，放心，是我。门徒听见稍微安心，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肯定那个黑影就是尔撒。惊魂稍定，主离船还有一段距离，布特鲁斯敢于发出一个请求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。主说，来吧。布特鲁斯真的站起来，跨出船外，真的，他站在海面上了。然后他尝试走一步，真的，他没有沉下去。当他在海面一步一步很艰难地行走的时候，他看见海浪翻腾，听到风仍在狂笑，他在想，我真的可以这么走到尔撒那儿去吗？他心中产生了疑惑。就在他开始疑惑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往下沉了，裤子都打湿了，而且还是继续往下沉。这样的情况叫他更确信自己的怀疑，但是离船又远，他觉得自己要没命了。也许他也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，留在船上等候主那就更好了。最后他发出呼喊，主啊，救我。其实他那个时候离主已经不远了，主赶紧伸手拉住他，他就停止了下沉。但是请留意主说什么，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
怎么可能不疑惑呢？你可能也这样想。这段经文给我们吩咐的信息，一方面，主十分乐意让我们惊艳他的超自然的能力。在主回答布特鲁斯的要求的时候，当布特鲁斯要求主让他在海面上行走，走到主那里去的时候，主的回答是那么的简洁，没有半点的犹豫。主的回答是说，来。主没有请布特鲁斯想清楚，或者是在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在海面上走过来，没有。主也没有提醒布特鲁斯要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想清楚再来请求，都没有。听见布特鲁斯的要求，主就是爽快地回答，来。纵然他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主知道布特鲁斯就算是在海面上行走，但他也会疑惑，一疑惑就会下沉等等，这些主都知道的。他仍然对布特鲁斯说，来，因为他乐意让布特鲁斯经历他的超自然的能力，应允布特鲁斯这个要求。布特鲁斯的要求是要像主一样在海面上行走，他相信主的能力，也相信主能够使他在海面上行走，他想经验主超自然的能力。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超自然的能力，只是没有多少人敢向主提出这样的请求。十二个门徒中只有布特鲁斯一个人提出，他们看到主展现他的超自然的能力在海面上行走，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，他们没有像布特鲁斯那样去经历主的能力。布特鲁斯走到海面上，也没有其他门徒跟着他走出船外，因为很多人都想看一看布特鲁斯究竟会怎样，他们没有布特鲁斯的信心，也没有勇气跟着去。他们只想看看究竟布特鲁斯是真的能够走到主那里。正是这样的心态，叫许多的人没有经历主超自然的能力。有人或许会笑布特鲁斯，说他弄湿了自己的衣服， 但是请不要忘记，除了主尔萨以外，布特鲁斯真的在海面上行走过，他相信主有能力叫他在海面上行走。没有信心去提出要求的人是不要笑布特鲁斯的，主没有笑他，也没有责备他提出这个要求，只是责备他在经验的过程中因看环境而有的疑惑了。如果我们相信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求，但是要等候主的回答，唯有主回答说好的，这时候我们才行动。如果没有主的应允，就不该按自己的意思而去行了。布特鲁斯就是在尔萨麦西哈答应他之后才走出了船外，如果主没有应承他，他也不会出去的。布特鲁斯的经历也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，我们就不该疑惑，就该坚定地相信，否则恐怕我们会害怕，周遭恶劣的环境使我们会觉得好像没命了，甚至后悔曾经这样的要求主。纵然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主仍然的拯救不会让我们被海水没顶的。如果主能够，他也可以使我们能够。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呢？这样坚定的信心，我们就不再有遗憾呢。
当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不会疑惑。的确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力量啊，也需要有主的陪伴和同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段天经中的一段经文，引之乐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
要毫无忧虑，只要凡事通过恳求祈祷，带着知感的心，把你们的要求告诉真主，这样真主所赐超乎想象的平安，要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。
这个平安啊是很特别的，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真是需要有特别的平安，主给我们极大的平安，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呢，这是极宝贵的一个应许，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毫无挂虑，向他督阿，向他祈求，我们就能够经历这极大的恩典，盼望你我在人生当中都能够去经历。
我们也欢迎呢，你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什么的分享或者是提点意见呢，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发个短信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更多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Thank you.